亲爱的听众朋友，今天我们为大家播送《尼尔·安德生胜过黑暗》这本书第一章的上半部分。第一章，你是谁？我真的喜欢问别人，你是谁？这个问题看似简单，事实却非如此。假如有人问我，你是谁？我可能回答，尼尔·安德森。不，那是你的名字。你是谁？哦，我是一名神学教授。不，那是你的工作。我是美国人。不，那是你居住的地方。我是一名浸信会会友。不，那是你选择的教派。我也许说出我的身高是5尺6寸，体重稍微超过150磅，事实上远超过150磅。但我身体的大小和外貌也不是我。假如你把我的手脚砍断，我还是我吗？假如你移植了我的心脏、肾脏和肝脏，我还是我吗？当然是。假如你把我切成许多块，你还是可以找到我，因为我仍然存在于某个地方。但是我究竟是谁，与你所能看见的外表是相当不一样的。我们能够和使徒保罗一样说，所以从今以后，我们不再凭着外貌认人了。哥林多后书5章16节。然而，我们都习惯凭着外表，高矮胖瘦，或者我们的工作，水电工人、木匠、工程师、职员等等外在的条件，来辨认自己和别人。另外，当基督徒被问到跟信仰有关的问题时，我们通常会提到个人的教义立场。新教会、福音派、加尔文派、林恩派，或者所选择的教派，浸信会、长老会、巡礼会、独立教会，或者我们在教会中的角色，主日学的老师、诗班员、执事、招待等等。但究竟是你的工作决定你是谁，或是因为你是谁而决定你的工作呢？这是个重要的问题，尤其当我们把这个问题和灵命相提并论的时候，我赞同后者。我全心相信，人在主里成长的意义和满足感，端看我们是否了解自己在基督里的身份，神儿女的身份。这样的认知将大大的影响写作的信仰架构和基督徒的行为模式。错误的自我认知。若干年前，一位17岁的少女从很远的地方开车来看我。我从未见过拥有这么多的女孩。她有着封面女郎般的面貌和了不起的外形。她在11年内念完了12年的课程，毕业的成绩均属优等。她是一位极富天赋的音乐家，甚至取得一所基督教大学的全额奖学金。他驾驶着一部全新的跑车，那是父母亲送给他的毕业礼物。我真惊讶，一个人竟能够拥有如此的多。他和我谈话半个小时以后，我才开始了解，他的内心世界和外表之间竟是全然不同。Mary，我终于说，你曾否在晚上流着眼泪入睡，只因为你自觉不如别人呢？他开始哭泣。你是怎么知道的？坦白说 ，Mary， 我回答，我已经学会了，那些看起来什么都有的人，其实内心不见得如此。往往，我们的外在表现只是用来掩饰自我的虚假面具。我们借此遮掩自己隐藏的创伤，反正我们觉得只要外表能够吸引人，在人前表现优良， 又能获得若干身份和地位，里面的需要也就能够满足了。但这不是事实，外表成就和名誉不一定能够反映出或产生内在的平安和成熟。摩利斯·魏格纳在他的著作《做大人物的梦想》里谈到这种错误的信仰和常见的一些观念。他说，我们误以为漂亮的外表所带来的称赞能够使人满足，或表现得像个明星再加上相当的成就就等于是圆满的人生了，又或者某种身份地位加上累积的名誉就等于一个完整的人了。这种观念就像二加二等于六一样错误。魏格纳说，我们尽管在社会地位和外在表现方面力争上游，从中寻找自我证明和做大人物的感觉，结果都一样叫人失望。因为无论我爬到怎样的高峰，不久这高峰也将在恶意的拒绝、批评、内省、罪疚感、恐惧和焦虑的压力之下崩溃。我们不可能以任何表现来换取无条件和自发的爱。假如那些观念是正确的，所罗门王就是世上最满足的人了。他是以色列国黄金时代的君王，拥有权力、地位、财富、地土和女人。假如有意义的人生是外表、称赞、表现、成就、地位和名誉所能带来的，那么所罗门王应当是最快乐的人。但神也赐给这位君王过人的智慧来看他的成就。他对这一切的评价如何呢？虚空的虚空，虚空的虚空，凡事都是虚空。传道书一章二节。让我们接受这位君王的劝告，你所能追求到的财富和地位加起来也不等于个人的完全。千千万万的人爬上了成功的高峰，最后却在阶梯的顶端发觉阶梯正朝着错误的那面墙靠过去。我们很容易相信成功就等于人生的意义，如果一个人什么都没有，他就没有什么希望了。譬如说，我在数年前曾向一名高中生提出一个命题，假设校园中有一个女孩，她的身材像马铃薯，头发像一堆绳子，说话结巴，走路颠簸，外形也不好看，至于成绩方面，就算是尽了力也只能得到丙等，这样的人，你看他的人生有可能快乐吗？他想了一会儿，说，大概没希望了。在这个世界上，人们完全按照外在的条件来衡量别人，那高中生或许是对的，快乐往往等于好看的外表，与重要的人物有关系，好的工作和大量的存款。人生若没有这些条件，就等于毫无希望。在神的国度中，唯一衡量人的公式是你加基督等于圆满的人生。那么在神的国中又如何？成功等于快乐，失败等于绝望的公式是不存在的。每一个人都有同等的机会获得有意义的人生。为什么？ 因为人生的圆满并非在乎你有什么或没有什么，也并非在乎你有没有成就。因为你是神的孩子，你就是个完整的人了。你的人生充满了无尽的意义。在神的国度中，唯一衡量人的公式是你加基督等于圆满的人生。假如我们在基督里的身份能带来圆满的人生，你会问，那为什么如此多的信徒在自我的价值观、灵命的成长和成熟方面发生问题呢？因为他们都被魔鬼所欺骗了。我们在基督里的真实身份都被那专门说谎的魔鬼所扭曲了。过去我也曾经遇到过这样的欺骗。当时我正在辅导一位基督徒女孩，她是受撒旦压制的一名受害者。我问她，你是谁？我是一个邪恶的人。她回答说，你不是邪恶的人，神的儿女怎么可能邪恶呢？你真是如此看自己的吗？他点点头。也许他真的做了些邪恶的事，但他并非一个邪恶的人。他用错误的公式来看自己的身份，他接受了魔鬼的控告，让自己的行为影响了对自己的看法，而非让他的身份神在基督里的孩子影响他的行为。叫人感到悲哀的是，许多基督徒都陷入了同样的陷阱。我们失败，所以认为自己是个失败者，如此只会叫我们更常失败。我们犯罪，因此我们看自己是个罪人，结果就是犯更多的罪。我们被拉进魔鬼虚空的城市中，以致被欺骗，相信我们所作所为将影响我们在主里的身份。最后，错误的信仰将使我们陷入绝望和失败的混乱之中。我们从创世以来所领受的下面的遗传。为了了解我们真实的身份，你需要知道在造天地的时候，你从亚当所继承的是什么？创世纪二章七节说，耶和华神用地上的尘土造人，将生气吹在他鼻孔里，他就成了有灵的活人，名叫亚当。这是一切人类的起源。神造了亚当第一个人，也就是我们的祖宗。我们都是按照他的样式生下来的。多年来，神学家一直为亚当的族类是由两部分或三部分构成而争论不休。赞成三部分的人说，人是由身体、魂，包括思想、情感和意志和灵三部分构成的。赞成两部分的人说，人只有物质和非物质两个部分。也就是说，人只有一个身体和一个魂。我以为两部分或三部分并非那样重要。我们只需要说，人有一个外在的我，一个与这个世界联系、具备五种感官的身体和一个内在的我。而那内在的我是按照神的样式造的。创世纪一章二十六、二十七节。内在的我包括了我的心思，让我们能够思想，我的情感让我们能够感受，我的意志让我们能够做选择。有人说，这包括三种功用的部分称之为魂，至于灵则是包含在内在的我里头，附加在魂之上，如同赞成两部分的人所认为的，或与魂区别出来，如同赞成三部分的人所认为的。无论亚当有几部分，神在创造的时候曾在他的鼻孔中吹进了生命的气息，他的每一个部分就开始发生生命了，亚当的身体和灵命就开始活起来了。 肉体的生命。我们从亚当所继承的身体，新约圣经中有一个字可以代表，那就是 BIOS。 它的含义包括了身体和非物质的我，思想、情感、意志。我们的身体活着时，就是当我与我的身体在一起的时候。若身体死亡，就是我离开了我暂时的身体，而 BIOS 也就结束了。保罗说，离开身体就是与主同在，哥林多后书五章八节。当我们思想这节经文，就能明白基督徒所有的不仅是身体的属性和技能而已，因为当死亡来到，身体就被撇下了，而真实的我就离开身体与主同在。虽然真实的我并不偏陷于肉体，人在今生还是需要身体才能够存在。非物质的我需要一个物质的我，反过来说也是如此，这样 BIOS 才能够存在。举例来说，我们的大脑就如一部电脑，那非物质的我则像一位程序设计师。假如没有操作的人，电脑就不能发生功效，而操作电脑的人若没有电脑，也不能够发挥其效能。人类最好的头脑若没有心思来驱动，也不能在身体当中发挥功能。哪怕是世上最会思想的人，一旦受到痴呆症的影响，也会变得无能为力。人只要活在物质的世界，就需要一个属物质的身体，因此我必须好好照顾自己的身体。但事实上，我的身体是将朽坏的，而且正在老化中。我已经不像20年前的模样了，在往后20年的时间内，我也没有返老还童的希望。在哥林多后书五章一到四节，保罗把信徒的身体比喻作一个帐篷，是灵魂暂时的居所。沿用保罗的比喻，我必须承认，我的帐篷钉子已经开始动摇，柱子也开始松脱，连帐篷的缝合处也都磨破了。在我这种年龄，我不得不为着在这将丢弃的衣服以外还有些东西而沾沾自喜。灵活着，从亚当那里我们也继承了灵命生活的可能。保罗写道，所以我们不丧胆，外体虽然毁坏，内心却一天新似一天。哥林多后书四章十六节。他所指的是信徒的属灵生命不会像他的肉体一样老化和败坏。新约用 ZOE 一个字来形容属灵的生活，意思是我们的灵与魂是与神联合的。这是亚当被造时候的光景，身体活着，灵也活着，而且跟神是完全联合的。对基督徒而言，所谓灵活着，就是在基督里与神联合，这就是新约中所描述的 ZOE。 事实上，在基督里正是新约的主题。如同亚当一样，我们被造的时候都是与神联合的。但本章将要说到亚当犯罪以后便失去那种关系了。神的永恒计划是把他创造的人带回到他自己面前，恢复起初创造时的关系。这种关系的恢复正是我们在基督里所能获得的，也是我们身份中最重要的特质。 亲爱的听众朋友，今天的内容我们就播送到这里了。明天的同一时间，我们将播出第一章《你是谁》的下半部分。欢迎您继续收听本节目，愿上帝赐福于您。我们明天再见。